白白所赐的恩惠。第十四章，良好成功的秘诀。神不仅仅想让你生活中经历亨通，他想你经历良好的成功。这么说，是不是有不良的成功？是的，我相信你自己是见过的。根据世人对成功的定义，有成就的人就是成功的。也许他们在经济方面运筹帷幄，非常出名，并且居所豪华，或者像体育明星一样每周赚得数百万美元。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讲，他们不过是在积累财富方面成功而已。但是我的朋友，单单财务上的成功不等于良好的成功。良好的成功是全部的，充满到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如果你仔细看看那些只在经济上成功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在其他领域是很痛苦的。比如他们有足够的钱，但是破碎的婚姻却让他们伤痕累累。神所爱的人啊，这不是良好的成功。在私人关系方面是完全失败的。有些人非常有名气，但承担的工作责任太多，他们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孩子睡觉，或者在孩子睡前讲一个故事给他听。他们为自己事业成功的受害者，他们成为自己事业成功的受害者，只是挂名的成功。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企业界，他们无缘顾及自己的家庭。他们可能挣了很多钱，但却不能和配偶孩子们享受他们所赚来的。他对配偶和孩子的成长并不了解。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即使你赢得了商界第一，你却需要不断地保持着这个头衔。这是不是真的值得你牺牲你的婚姻和孩子来保持这些呢？不要把自己陷进在争夺头衔的阶梯当中，请确保你的梯子放在正确的位置。不要等到你爬到了顶峰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晋升并非是必要的，神知道什么最适合你。我常常提醒我的教会，他们信神不仅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领受神的恩典在那个位置上产生的影响力。但是我也提醒那些一心想升职的人，并不是每次升职都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最好的。你知道你可以拥有良好的成功，你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享受你劳碌所得的吗？当你升职的时候，你也同时收到了新的责任，会让你在你的时间和你的家人以及神面前做出抉择。突然之间，你发现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你不是在吃饭之后和孩子们一起去教会，而是自己在办公室。也许你需要回复紧急的邮件，解决重大的危机，参加董事会的会议，或者至关重要的出差。你看，这听起来都很合理，但这是神希望的成功吗？请仔细听我所说的，我同意你在职场上向上晋升。事实上，我相信神给你超出你学历和工作经验的能力。看看神为约瑟所做的一切，他被提升为管家，也就是波提乏家里的主管。甚至当他被投入监狱之后，神再次使他高升，他成了所有囚犯的管理人员。约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晋升，直到他成为埃及的总理。毫无疑问，神要使他升高。但注意，约瑟的眼睛不是定睛在高位之上，他的眼睛一直在神的身上，让他安全地进入下一轮的晋升。这是神赐给他的成功。恐惧会夺去你在基督里的产业。约书亚记一章记录了以色列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从当中可以学习到神应许给约书亚的凡事顺利究竟是什么样的。摩西死后，约书亚被任命为以色列百姓新的领袖，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这个责任重大。40年前，以色列的子民就在迦南美地的边缘，但因为他们拒绝相信神对他们的应许，那一代的人民在荒野流浪了40年。这不是神对他们的意愿，神的意愿是《申命记》6章10到11节。 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换句话说，神要他们享受别人的成果，本来居住在这地的巨人的成果。我们无需要为得到祝福而努力征战。神所爱的人啊，这就是凡事顺利，就是你能够在你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都能享受丰富的供应。今天凡事顺利的特点就是安息。圣经说我们的应许之地就是神的安息。参考希伯来书三章十一节，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正享受着另一个人的劳动成果，耶稣基督。这些亨通，耶稣基督今天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努力，通过自己努力征战去获得这些祝福。是什么使整代的子民都失去了他们的应许？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解决另一个问题，那一代的领导人是谁？神告诉我们，摩西是听从他岳父的建议，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也就是说，从这些管理者中被指派到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都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顺便提提，当耶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耶稣引用了申命记六章十三节的内容：“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耶稣用敬拜这个词代替敬畏，所以根据耶稣说的敬畏神，也就是敬拜神。尽管都是大能的人，但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以外，没有一个探子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就是他们不信。我们能够从民数记的十三章十七节到十四章十九节当中读到这个故事，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到应许之地，只有约书亚和迦勒带来好消息，其他十个探子带来的是坏消息。他们看见的都是同样的地狱，同样的巨人，但为什么带回来的消息却会是差别如此之大？因为约书亚和迦勒有不同的心智。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着那地为业。他们专注于神的应许和良善，剩下的探子充满恐惧，只看到巨人和挑战。他们拥有好的领导素质，但这些都毫无帮助，因为他们只看到恐惧，恐惧使他们变得无能。以色列民只能走到他们的领袖能带领他们的所到之地而已，因为他们的领袖恐惧，以至于整个世代的生活都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不要对人的看法产生惧怕。让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在这一章中，神告诉约书亚四次，你要刚强壮胆。这是伟大领袖都要学习的强有力的功课。神所重用的人需要充满他的力量和勇气。每个信徒在某方面都有特长，所以同样也适合你。这意味着你要大胆去成为与众不同的那位。你需要坚持你所信的，而不是在基督徒的道德和价值上妥协。这也意味着你不敢行动是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者你做决定需要某些人的赞同才敢去做。亲爱的牧师和同工们，要刚强壮胆。你的信徒能走多远，完全在乎他的领袖。 他们需要你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他们需要你带他们进入那地，来承受基督为他们所赎回之地享受良好的成功。不要再废掉新约的应许了，不要放弃恩典的福音，不要因为少数人滥用恩典就说这恩典福音让人故意犯罪。无论你是否讲恩典福音，如果想去选择活在罪恶之中，他们仍然会去犯罪。事实上，只有传讲恩典才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不向罪妥协，因为只有恩典，神白白所赐的恩典，才有能力改变罪人，并挪去罪对他们的捆绑。恩典的福音不是让人故意犯罪，相反的，它是人们不再犯罪的力量。我们教会的领袖们可以坦然地接受那些参加我们教会却还生活在罪中的人，他们没有从恩典中回转。至少有些人认为他们在恩典之下，他们有权选择如何生活。事实上，我们的领袖们会直接告诉他们，他们不是在恩典之下，因为根据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感谢主，通过多年来我们教会不断传讲恩典福音，只有极少的人有是这样的见证。恩典福音不是让人故意犯罪，相反的，它是让人不再犯罪的力量所在。有一个牧师曾告诉我，在他看到我教导的完全赦罪的道之后，他去查找了圣经所有如此有关的经文。他证实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当耶稣为我们死后都代替了。尽管他知道神的话语是这么说的，他知道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他说，这是我在圣经上看到的。但是尽管如此，他告诉我，他不会去如此传讲，因为别人都不这么做。我当时目瞪口呆，深感悲痛。这个牧师更相信人的肉体而不是圣灵。我们需要新一代的恩典牧师，刚强壮胆地讲纯正的恩典福音，耶稣的福音，以及他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功。我们需要建立新约事工的领袖，建立新约的恩典，并且不会满足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而受损的律法和恩典混合的道。大胆传讲吧，因为他没有人意掺杂在其中，也没有把神白白所赐的恩惠删减。这是耶稣和他白白所赐的恩惠的福音，这会给人带来良好的成功。是时候把人们带入他们的应许之地，承受产业了。默想神的话语。回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被任命为摩西的继承人。看看神给约书亚的命令是什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神告诉约书亚，良好的成功就是昼夜思想。约书亚生活在旧约律法之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新约之下使用这段经文，并从中受益呢？我们需要去读到这段经文里耶稣所完成的功，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确认你在恩典之约下的确据。现在你知道我们不再是根据律法来获得祝福，我们是根据新约的方式来体验亨通。约书亚是默想旧约的律法，因为那时新约还没有写出来。对我们而言，凡事顺利的秘诀就是默想神在新约话语中的亮光。当我们进入默想前，我们需要先明白默想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分享过默想神的话意味着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中提到默想这个词时，这不是灵里的锻炼。默想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喃喃自语，所以它也指默念的意思。注意，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他没有说不可离开你的头脑。默想的关键是把神的话语说出来，而不是灵里的思想，就是用你的口说出神的应许。 牧师，这是不是说我就是不断重复神的话语吗？例如我一直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默想神的话语并不是意味着徒劳的重复经文，是激发你内心深处的东西。诗篇的作者大卫在默想时他说，诗篇39:3，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当你默想神的话语时，圣灵会给你启示，会让这些经文在你心里燃烧。当你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这个宣告是相信耶稣，他有能力成就我所宣告的。默想耶稣，他的话语更新你，使你经历良好的成功。在新约之下，当我们默想神的话语时，我们需要想到耶稣。耶稣是神道成肉身，当你默想他对你的爱，默想他已完成的功，默想他的饶恕和他的恩典，神保证你必能亨通，凡事亨通。你可以随便挑一篇诗篇的经文，然后默想耶稣对你的爱。比如你可以开始低声念着诗篇23:1，内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你默想这段简单的章节，你就会开始意识到神是现在时是你的牧者。牧者总是羊的供应，喂养他们，保护他们。因为神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你的牧者，所以你必不会有任何的缺乏。你不会缺乏智慧、指导和供应等任何所需。你要开始看见耶稣与你同在，供应着你，看顾着你，确保你和你的家人充足有余。现在无论你遇到任何的挑战，就在当你意识到耶稣与你同在的这一刻，你的信心就会被激发，内心被鼓舞。无论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一个售货员，又或是一个生意人，当你默想耶稣的时候，一定会为你的灵魂加添力量。事实上，每当你默想神的话语，在你突然遇到突发事情的时候，耶稣会把你带领到兴盛之地。在你毫无计划的情况下，耶稣会直接引导你的脚步，在适当的时机，他会超自然地为你打开那扇你期待已久的大门，带领你进入成功。当你默想耶稣，你的道路会一直繁荣兴盛。现在，不要害怕用繁荣兴盛来宣告。圣经说这是神的应许。当你昼夜默想耶稣时，圣经说他会使你凡事兴盛，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有些人认为当他们赚到第一个100万才算是兴盛的，但当你看看他们的生活，你发现他们赚钱的道路都是充满增进，他们在这条路上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或许他们创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投资组合，但他们却没有时间与自己的孩子相处，他们甚至伤害了曾经爱过他们的人。这不是真正的繁荣或者成功。当神要祝福你，使繁荣兴盛时，经济上的兴盛也包括内在，但这只是兴盛中很少一部分。真正的成功是来自耶稣，他永远不会让你离开教会，他永远不会让你离开你所爱的，更重要的是，他永远不会让你背弃你自己。你永远也不会在你追求成功的路上突然醒来，然后发现镜子里面自己很陌生。我的朋友，学习默想耶稣这个人，他就是你的得胜。当你拥有他，你就拥有一切。圣经告诉我们，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语来。耶稣就是你的成功。当你拥有耶稣，你就拥有了一切。信道不单单听神的话语，信道是从听耶稣的话语和他已完成的功而来。同样的，默想神的话语就是沉思着，喃喃自语着，倾听着关于耶稣。 这不是说你只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卷福音书，不是的。整个圣经的中心从头到尾都指向着耶稣这个人。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能够经历得胜，那么我鼓励你默想所有关于传讲耶稣的内容，他的美丽，他白白所赐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而完成的功，听一些没有将律法和恩典混淆的新约事工。要注意是正确划分神的话语和纯粹传讲耶稣的福音。你越多听关于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已完成的功，你就越能把你所信的应用在你的生活上，这会把你带进成功。